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各位仙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就讲到了第二次结集之后，当时的长老就吩咐悉格瓦跟詹德瓦基两位年轻的比丘，要在未来好好的教导好有一位叫做迪瑟的婆罗门青年。后来悉格瓦也是在摩嘎黎婆罗门的家庭托钵七年，最后呢就让小青年迪瑟在16岁的时候出家，然后当他在出家剃度的时候，就证得了入流果，然后就一直在学习三藏。后来在达玛索卡阿索卡王的时代，摩嘎尼布达迪萨作为僧团的领袖，整顿的僧团，清理了那些混杂进僧团当中的假的比丘。之后呢，又派了9个使团到印度国内外弘法，其中第8个使团到了下缅甸素万那普密，第9个使团就到了狮子岛就现在的斯里兰卡。那我们就讲到了斯里兰卡的传承，当马辛达阿拉汉带的僧团到了斯里兰卡之后呢，就受到了当时的国王雷瓦南比亚迪瑟王的欢迎，很快的就把整个兰卡岛变成了佛教的国家。那当时的德瓦南比亚迪瑟王呢，也把他自己的御花园大云林岩供养给僧团，建立了大寺。这大寺呢，后来也成为了上座部佛教的中心。那现在呢，我们就再来讲讲在缅甸的情况。缅甸在阿索卡王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佛教已经传到了达东，现代的达东，当时叫素万那普密那个地方。后来呢，佛教又继续在曼族人巴利扎拉曼亚曼族人的区域里面不断的流传着。后来呢，曼族又在下缅甸一带地方建立了国家，在历史上就记载，当时就有三个王国，素万那普密就现在的达东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叫哈姆萨瓦蒂，就现在巴哥的地方，还有那个叫马达玛，就现在的毛淡棉那个地方。那在唐代的时候呢，中国的古书就把在下缅甸一直到泰国的中南部的地方就叫多拉瓦帝多罗法帝国多拉瓦帝国，当时的古书都记载，那个时候流传的是佛教，信奉佛教。而由于这一系的佛教一直都是属于孟族人的佛教孟族人叫拉曼亚，他们这个国家呢是比较封闭，这个民族也比较封闭，所以一直以来佛教就只是在这个民族当中流传，并没有流传到其他的地方。有些孟族的长老也是说，当时的素万那普密呢，并不只是指下缅甸，它还包括现在的泰国，甚至整个中南半岛。而当时的缅族人，是后来，应该是从中国青藏高原经云南， 下到缅甸的一个民族，后来这个民族也建立了国家。正史记载的是从1044年的时候，当时有个叫做阿诺罗达王的开始建立了马干王朝，那个时候开始就有明确的历史的记载，之前的只是依靠一些传说等等，来知道缅甸古代的历史的。但是马干王朝建立之前呢，那个时候由于缅甸它跟南亚次大陆，也就是印度是连成一片的，当时有很多的印度的商人呐、印度的僧侣啊等等，也是经过现在的孟加拉那个地方进入了缅甸啊。现在即使现在的缅甸在雅克邦也是，那边有很多的孟加拉的穆斯林，跟一些印度商人。去缅甸，在公元11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巴干王朝初建的时候，当时在上缅甸一带地区呢，并不是流行上座部佛教。那个时候呢，印度的佛教已经演变成密教了，所以很可能。当时的密教也影响到了上缅甸的地区，在学者们就记载说，当时在巴干地区流行有一种叫做阿利僧，但是呢，缅甸人并不知道什么叫阿利僧，他们就说叫阿耶济，就在当年巴干那一带就有这样的一种宗教形式流传，他们也有自己的寺院，而且呢。他们的势力很大。他们鼓吹说，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行为，你乃至到你杀父杀母也好，吃喝嫖赌也好，你只要你念了咒了，你念了经了，我们会帮你们念经，消你们的业障，然后呢，你就可以解除，就不用受因果的报应。那他们就鼓吹这样，同时呢，当时那些僧人们，那些佛教僧人们，他们在寺院里面也是喝酒啊，吃肉啊，他们穿的衣服，类似于那种比较深色的深黑色的衣服，他的头发也留了差不多是1寸那么长。他们很放逸，过着无惭无愧的生活。同时，他们还规定，只要是他们的教徒在青年男女结婚之前，要把在新婚之前要把对方先献给他们的祭司，就是他们的僧人要教他们男女之道，然后呢再送给。他的教徒去结婚，所以当时呢，在巴干那个地区就流行了这种那些学者们就认为可能是密教的形式是密教，而且受到了一些印度教信利派的影响他们就注重放纵注重肉欲。那在阿诺罗达王一零在一公元1044年的时候，他就即位。他在即位之前，因为他曾经跟过他父亲在寺院里面居住，所以当他即位了之后呢，他也是一个雄图大略的君主，他就统一了。当时，缅甸的各个邦各个小国，然后，他就开始，整顿跟整理，缅甸佛教内部的事情， 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阿野济，他们的势力很大，而且他们的生活很放荡，行为很堕落，所以他就想要进行佛教的改革。当时住在达东有一个叫做达朗族的长老，他的名字叫做达玛达西啊，在缅甸人把他叫做雅罕达啊，就是阿拉汉的意思。这位阿拉汉长老精通三藏，他住在达东，就住在下缅甸。后来有人去把他引荐给阿诺洛达王。当时阿诺洛达王见到这位阿拉汉长老的时候呢，就经过一番回答，而当时这位阿拉汉长老他就说了这么样的一首偈颂，他说：“阿巴玛多。”阿玛当巴当，巴玛多玛朱诺巴当，阿巴玛达那米扬迪，耶巴玛达亚他玛达。他当时就说了法句第21颂，这一首偈颂是不放逸是不死，直到放逸是导致死之道，不放逸不死，放逸指。如死去了，就是放逸的人，就好像如行尸走肉一样。当时阿耨多罗王听了这首偈颂了之后呢，立刻就对上座部佛教就有了信心。但是，因为这位长老刚刚去巴干的时候，由于他还不知道巴干地方的具体。的法律啊，还有具体的情况，他也没有带三藏去，他只是一个人去。当他知道国王已经对上座部佛教有信心之后，他就建议阿耨多罗王派遣使者到达东那个地方去请求，赠送三藏以及派高僧去弘法。那阿耨多罗王就派使臣到了达东结果呢，孟族人一般是比较保守啊，所以他不仅不同意而且呢还羞辱了使臣，阿耨多罗王就很生气，于是就派军队去攻伐达东经过3个月的战争跟围攻最后达东就被攻破了。那阿耨多罗王的军队就在达东跟当时的素万那普米国的到处去搜寻三藏啊佛舍利啊，而且还请了很多的上座部的僧人而已，据说请了有500位然后用32头大象浩浩荡荡的运到了巴干。同时呢，他也把当时的达东王叫玛努哈也活捉了然后一举俘虏到了巴干所以现在呢，在巴干，我们如果是去参观巴干的话，那里还有叫做玛努哈塔，就是玛努哈的塔就是当时这个玛努哈被俘虏到了之后，他把他的带去的珠宝变卖，然后建的这座塔。那个这就是。在1057年发生的事情那当阿耨多罗王从下缅甸请了很多的高僧，又请了三藏之后，他就开始整顿僧团当时他就让那些阿耶济让他们还俗。如果他们不从的话，就把他赶走所以呢，就当时的很多这些非法的僧人就应该往2条路走，一条路就一直跑往东跑到泰国的北部乃至到现在的缅甸的掸邦那边还有，而另外一支呢，就往北走，一直走到云南很可能在学者们说，云南曾经流行过的阿什黎僧应该就是这一类甚至我想，应该现在在 现在的东巴教啊，有可能也是属于当时的残余的一些势力的影响，也就是这一系的佛教，你看上去它好像佛教，但是它很注重念咒，同时呢，他们也混杂了一些原始宗教的信仰因素在里面。那当这些非法的僧人被那罗达王驱逐了然后他就开始以阿拉汉长老所领导的为领导的僧团，就慢慢的在巴干王朝那里进行弘法，就弘扬上座部佛教。当阿耨多罗王从达东那里请了三藏之后，他又和斯里兰卡和好通好，他就依阿拉汉长老的建议，派僧团前往斯里兰卡，迎请斯里兰卡那边保存的巴利三藏，然后呢，再和从达东那边得来的三藏进行详细的对照结果发现这两套三藏竟然内容是一模一样这个真的是很惊讶。就两个地方的三藏经过了近1000年的流传，结果都还是一样。于是他就要对比了两种本子，重新抄了一部，然后就新建了一做很雄伟的叫 Dipitaka 带就是三藏的金楼那里来去供养这些当时的三藏。而国王呢，他又开始在自己的国土，特别是王都那里，开始新建了很多的佛塔，建佛寺、塑佛像现在，如果我们去到巴干的平原，它是以前巴干王朝的古都它是在伊尤瓦地江的江畔。现存的佛塔都还有4000多座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当时建的佛塔，当然它并不是只是阿耨多罗王，它是在巴干王朝好几代国王不断的建，不断的建而现在在巴干那边还有一座佛塔，叫做水系宫佛塔，是在1059年动工的。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还没有完成就制作水系宫然后他的儿子继续在新建据说在据缅甸历史的记载呢，在塔内就珍藏着佛陀的前额的骨头，还有很多的佛陀的圣物等。因此，就从公元11世纪开始，整个缅甸就也变成了上座部佛教国家了。原来就只是流行在下缅甸还有泰国的中南部，后来呢，由于阿耨多罗王的努力，就把佛教也传到了上缅甸。那原来呢，这达东就在这个地方，达东在这个地方，这里是仰光，这里是达东，这里是猫拉面在这里。那古代的苏瓦纳普密呢，是就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就不苏瓦纳普密，后来在唐相当于属于唐时代，就叫做多拉哇帝国。这是仰光，而巴干呢是在这个地方，巴干，那。当时的阿耨多罗王就从达东这边迎请了三藏，还有很多的高僧，就到了巴干，然后呢，再把佛教再弘化到整个缅甸它的国家范围。因此呢，上缅甸和下缅甸当时都成了上座部佛教的国家。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泰国的情形。泰国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呢？泰国，在早期它也不是流行上座部佛教国家，不是上座部佛教。 泰国最早流行的是婆罗门教，还有大乘佛教。因为这一片地区是一片辽阔的地区，但是婆罗门教很早就传到了泰国，乃至到现在的泰国，一般举行一些重大的仪式的等等，国王的王室还要请一些婆罗门去先去选择日子啊，先去看看一些像啊，或者议员啊等啊，在现在在哪怕在泰国，婆罗门教还是有影响。当时的泰国的大乘佛教有2个地方影响啊，第一是在这个地方，就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当时在大概是在唐代的时候，唐宋的时候叫做 Sri Vijaya 啊，古书叫做实力佛事 Sri Vijaya 这一个国家，当时的势力很大，它的势力范围一直到现在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的泰国的南部这一带，都是属于 Sri Vijaya 国家的范围。而当时的 Sri Vijaya，它是流行的是大乘佛教，后来在公元12、13世纪的时候就流行了是密乘佛教，因为印度大概是在8、9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密教化，就密教就开始产生，后来的密教呢又影响到了这。印度尼西亚这些群岛，由于受到了悉利维吉亚密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影响，而在泰国这一带地区呢，当时也是流行着密乘的佛教。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柬埔寨的克米亚人，当时的克米亚人信奉的是婆罗门教，还有跟大乘佛教。现在呢，在柬埔寨的安哥瓦啊，安哥瓦就是安哥窟啊，安哥窟，它其实是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结合的一个寺院群，还有当然还有皇宫等啊。那由于受到了南方的悉利维加的大乘佛教还有密教的影响，以及在它的东部、东南部的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的影响，而那个时候的泰国也是受这些影响，它也是流行着大乘佛教还有密教。所以现在有些考古学者在挖掘的时候还发现到，还有例如说观世音菩萨等等这些造像啊，就是大乘的那些神啊神像等等。那到了1257年，当时泰国人他就建立在这泰国的北部，就建立了苏可泰王朝中文叫做苏可泰啊，苏可泰王朝。而在1238年，在泰族当中就有一位领袖，叫做昆班克兰陶，昆班克兰陶，他就号召泰族人和境内的克米亚人，也就是现在的柬埔寨人进行战争，最后呢就把克米亚人就是把这些柬埔寨人赶走，然后就建立了苏克泰王朝。苏克泰王朝的第三代国君叫做昆兰坎贤他在1277年即位，他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是苏克泰王第三代的王朝，当时他就慢慢的就统一了 泰国的全境啊，统一的全国。同时，他也创立了泰文啊。在之前，泰国他使用的文字是孟克米亚文啊，就是受到了现在就基本上用的是现在的柬埔寨的文字。但是在昆兰康汗的时代，他就创立了泰文。但是他所创立的泰文也是参考克米亚文啊，就现在的柬埔寨文，所以我们看这两种文字其实还是很相像的。同时，昆兰康汗他也很提倡斯里兰卡的佛教，原因很可能是当时他在征服现在泰南的叫纳空啊，是现在就纳空西塔马拉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就发现那里有很多斯里兰卡的比丘居住在那里，他们有很好的戒行，而且他们都精研三藏，很受人尊重。他当时也是对住在那里的斯里兰卡的很多的比丘啊，很多的僧团很恭敬。于是当他做了国王了之后呢，就从那空那里就请了斯里兰卡的僧团到泰国北部的素可泰那里弘扬佛教。斯里兰卡的僧团到达了素可泰之后呢，国王就建寺院供养他们。但是因为斯里兰卡的比丘他们喜欢修行，喜欢住在山林啊，喜欢住在森林比较僻静的地方，于是国王就在城外建了一些适合他们居住的寺院给他们。同时呢，当时苏国泰也有很多的僧人，由于受到斯里兰卡僧团的影响，他们也去了兰卡岛，去了斯里兰卡去求戒，去出家，就重新打上去求学。当他们回国了之后呢，又跟原来就居住在泰国这里的斯里兰卡的僧团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有时他们也是请斯里兰卡的长老到泰国去，做戒师，去给泰国人打上成为比丘，就这样慢慢的，在公元12、13世纪，泰国就基本上也完全接受了斯里兰卡体系的上座部佛教，然后就这样的话呢，原来那里残留的一些大臣的势力啊，或者还有一些密教的势力，慢慢的就消失了。而在泰国中南部里面，原来在孟族人所流行的佛教等等啊，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像斯里兰卡的这些僧团的势力那么大了。因此呢，从13世纪那个时候开始呢，泰国的佛教也可以说归入了斯里兰卡佛教的这个传统。那我们再讲回缅甸啊，就我们一时间来讲讲缅甸这一块。缅甸的佛教后来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不断的分出了很多派，很多不同的派别。那在大概是公元15世纪的时候，就有了在下缅甸那里，竟然分了有6个派。而后来呢，就在缅甸，在下缅甸那个地方，就建立了巴哥王朝。巴哥王朝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在仰光附近的巴哥啊。这次我们去缅甸的时候也是去的，也参观那个旧皇宫啊，就巴哥王朝。巴哥王朝之前，巴哥王朝在公元1453年以后就 出了一位很贤明的女王，叫做勋梭布啊。勋梭布，现在的缅甸人一提到勋梭布，都很敬仰他们的的丰功伟绩啊。他也是把水滴公塔把它建到现在的高度啊，以前它还是比较矮的。勋梭布女王在60岁的时候才开始登位，后来他就一直治理了国家治理了19年，然后他又，当时就选了一位女婿他的女婿以前曾经做过比丘后来还俗还俗就被他选为女婿，他的名字叫 Dhammasiddhi。当新娑布女王在79岁的时候，她退位了，然后她就让这个贤能的女婿 Dhammasiddhi 继承，这女王就开始把她的整个生命就投入了佛教的事业。她那当时就把那水滴公皮就从原来的不是太高的，现在建成现在的高度，而且呢也扩大了，水滴公塔的平台，扩大到现在，基本上现在的规模就是在当时他那个时候所建成的。而 Dhammasiddhi 王是在1472年即位，他不仅从积极地从事国家的建设，同时他也很注重佛教的发展。他也不断地建水滴公佛塔。那个时候，下缅甸就有6个佛教的派别例如说有柬埔寨派有原来缅甸的那一派，有孟族的派别等。那在1475年，达曼塞帝王就派了22位长老，以及他们的弟子也是22位。还有2个使臣乘2座船就前往斯里兰卡，由莫格拉纳跟西瓦利2位长老领导。当他们抵达了斯里兰卡之后，这44位比丘全部都在大寺重新再搭上成为比丘。等他们回国的时候，很不幸，在海上遇到了风浪，其中一艘船沉没了，有10位比丘丧生。但是呢，还有另外的34位比丘就顺利的回到了缅甸，回到了巴沟。在达摩斯帝王当时就在巴沟，还有在现在的毛淡棉这2个地方，就依照斯里兰卡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戒堂，叫做噶拉尼亚喜玛如果现在去缅甸也是，还可以看到，现在还在噶拉尼亚喜玛。他就开始按照斯里兰卡的方式，进行了达尚，进行诵戒，进行安居等。同时，他也让当时缅甸各派的比丘，要求他们要重新按照斯里兰卡的传承再进行达尚因为之前呢，你这缅甸有6个派，你这个派那个派，现在他就全部在用斯里兰卡的达尚的方式，用斯里兰卡的干妈的方式来统一。最初担任戒师的是一位在斯里兰卡大寺受过，在达尚那个时候，瓦萨已经有26个瓦萨，叫做苏文那索班那长老。由于达玛塞帝王的推广，经过了3年的时间，在整个缅甸前进各个旧派的比丘全部都重新达尚，统归为一派。凡是那些非法的、犯戒的，或者不愿意重新达尚的，全部都勒令他们还俗。所以这个呢，就在那个庄严结界那里就有记载。 现在这一块碑还存在在缅甸巴沟的一座佛寺里面呢，它就是记载了当时，缅甸的僧团全部按照斯里兰卡僧团重新再打上啊，这样的话呢，就变成说缅甸的僧团，不管以前你是什么派别，你是属于上缅甸的、下缅甸，你是属于大东那边的，就那个时候开始，全部都统归以斯里兰卡僧团的传承。那就这么样，泰国在13世纪的时候，全部归进了斯里兰卡的传承，而在缅甸的15世纪的时候，也归入了斯里兰卡的传承。那这是缅甸的情况啊，我们接着再看看斯里兰卡的情况啊。斯里兰卡的情况呢，由于佛教一直也是很顺利的发展，不过呢，在16世纪的开始，就是从1505年开始，葡萄牙作为殖民地的一个国家，它就开始入侵的斯里兰卡。葡萄牙它是一个信天主教的国家，而在1658年，当时荷兰又入侵了斯里兰卡，他赶走了葡萄牙，然后就推广了荷兰推广了基督教，当时的基督教它是对佛教是采取毁灭的政策。这些基督徒，他在各地设了很多的教会学校，那斯里兰卡人去读了书，然后他们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政府也是推广基督教，而把很多的佛教都不允许他们宣传，他们还宣传信仰佛教是很低等的，信仰基督教才是高等的，他们就采取了各种各样毁灭佛教的方式。就这样，慢慢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就经过了几百年的，先是被天主教慢慢的被他们摧毁，后来又被基督教摧毁，那就这样，斯里兰卡的佛教就越来越衰落，越来越衰落。到了18世纪的时候。已经几乎已经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比丘甚至呢，那我问过一些斯里兰卡的比丘，他们说当时是有比丘，但是呢，他们都是过邪命的活，邪命之活他们就是帮人看相帮人念念咒就过着这么样的一些邪命的生活。但是从历史书上来说呢，那个时候就没有比丘了，只有一些穿着黄衣像萨曼尼拉一样的人了。那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要归功于一位叫做萨拉南格拉的一位萨曼尼拉。萨拉南格拉看到自己国家的佛教、自己民族的佛教慢慢的被灭亡，他非常痛心。但是，因为上座部佛教都有一个传统你如果你不是一个僧人，你不能够自己披袈裟你不能自己自称你是比丘他必须得到其他还有僧团的地方重新再去请求戒师去搭讪，或者说请他们过来这边来进行搭讪的干妈。于是当时萨拉南噶拉就向国王建议派遣使团到泰国去礼请僧团到斯里兰卡来弘扬戒法。可惜当时那个国王他对佛教也不感兴趣他。而且那些使团的人也不关心佛教，于是，他只是当时确实是派了人，只不过派了人的时候，他们就回来就把佛教当时他去到的见闻报给国王，就这样就算数了啊。后来，就到了 Sri Vijayaraja Sinha 的时候，他就很热心于佛教，他也有感于佛教的衰亡。 极力的爱护佛教徒，并且修建一些已经被摧毁或者一些已经颓废了的佛寺。那沙拉南噶拉也建议国王派使团继续到泰国去请求戒法。第一次派出的使团就有叫做萨曼尼拉尼嘎亚希拉瓦达，也就是持戒的萨曼尼拉团啊，他们持戒的萨曼尼拉部，因为他们也不敢称为比丘。在1741年出发，可惜很不幸的是，当船去到了缅甸巴哥那个地方之后，就遇到了风浪，船沉没了，只有4个人爬上小艇得以上岸，其他的人跟所有的物品全部都沉入了大海。啊，幸存生还的还有4个人啊。当他们又上到了马哥的时候，又遭到了恶人的抢劫啊，所以真的很不幸啊。他们不得不又，不得不把这个详情报告了国王。然后在1747年，就隔了6年啊，西迪比加拉加辛他再次派使团到泰国，当时就有萨曼尼拉有5位，有3位使臣，他们很平安地到达了当时的泰国的王都，叫阿尤迪亚。阿尤迪亚已经是后来一个王朝了。那当时的泰国的国王也是很支持他们啊。但可惜，当他们正派使团准备出发的时候，就听到了说这一位斯里兰卡的国王去世了他不知道，这些僧团去到了斯里兰卡之后，下一位国王他是不是拥护佛教的？于是就先让使团留在那里，就先派那些斯里兰卡的使节们自己先回国啊，结果在途中又遇难了，只有一个人生还。继承了西里维加拉加辛哈的王呢，叫做 Kitty Sri 拉加辛哈，他是斯里兰卡历史上很有名的佛教护法。还好啊，下一位国王还是护法的国王，他自幼就很注重民情民族的道德民众们的这些民风见识，他也很恭敬沙拉南噶拉这位大萨曼尼拉。以前的国王3次派使团到泰国都没有成功，他的心很担心，很担忧，于是他就也依照沙拉南噶拉的要求，再次派使团到泰国，这次有4位政府的官员。结果也平安地到达了泰国的阿尤迪亚。泰国的国王当时也是很隆重地欢迎斯里兰卡的使团的到来，然后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僧团，就由乌巴里长老作为领导，派到斯里兰卡去重新弘扬戒法。在斯里兰卡的使团和泰国僧团出发之日，得到了很盛大的欢送仪式。但可惜呢，就到了同布利的时候，斯里兰卡的使臣就死了一个然后又从泰历的12月开始，当船航行了6天船就漏掉了船漏了，幸好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相助，就把当时的那些经典那些所带的物品全部抛下海，最后船才能够靠岸。在途中，那些比丘们不断的念护卫经船行了10天才到了海岸，当时就到了泰南的那空西塔玛拉就到了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船才下沉，但是所有的人都幸免，都能够脱离危险，登上了岸。他们就住在一间佛寺，然后由当地的地方长官派人送信到泰王。泰王知道了之后非常惊讶就命令将船修复。那 正好这个时候呢，就有一艘荷兰的大商船啊，大商船它到达了阿尤迪亚啊。就当时呢，就泰王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又再请当时的斯里兰卡的使团还有僧团又回到了大城王，就回到了阿尤迪亚，等待机会再继续出发。后来就在。斯里就在荷兰的商船啊，因为荷兰的商船船大，航行很平稳，在船上又得到了荷兰人的照顾，所以一路平安的到达了斯里兰卡啊。这个就是在1753年的事情。斯里兰卡当时 Kittisri Rajasinghe 王得到了消息，就很高兴啊，立刻就派大臣前往丁克玛里港那里。请泰国的僧团一直到 Kandy 啊，就 Kandy 当时的王都 Kandy，受到了斯里兰卡国王和广大民众的盛大的欢迎。于是，泰国的僧团领导人乌巴里长老就准备进行达尚的干玛了。首先举行的是这沙拉南嘎拉啊，他已经等了很久了啊。这个萨曼尼拉啊，他就当时就和55位萨曼尼拉一起踏上整为比库。于是斯里兰卡的僧团又由泰国的僧团重新再传回了僧种，就建立了一个僧团啊。这个僧团就由于他是从泰国那边传过来，所以叫香尼嘎呀，或者香王沙。香就是，泰国啊，泰国就以前叫香，就暹罗啊，香。就随后的一个月内，就有几百个人出家，踏上成为比丘。很快的，佛教又重新兴起来，僧团又重新建起来了。不过呢，由于这一个派别，它有一个不好的做法啊，就是它，只是收高等种族的人，对于那些低等种族的人，他们不接受。对于这件事情呢，我就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违背佛陀教法的啊。后来我问了斯里兰卡体系的长老，他说啊，原来呢，就由于比丘一旦一个人出家成为比丘了之后，国王见到了都要顶礼嘛。但是如果是低等种姓的人国王也要顶礼，国王就下不了这个脸所以变成说这个僧团他就只是接受高等种族因为原来是这么样由于他们不接受低等种族人出家，就引起的包括僧团内部一些长老们的不满那后来呢？就又有，一些比丘，斯里兰卡的比丘，他，就另外从缅甸那边去，请去达上，在公元1799年的时候，斯里兰卡南部叫做 Velidela，当时有一个萨曼尼拉就叫雅那迪瑟，他和其他5位萨曼尼拉一起到了缅甸，就受到了缅甸国王的礼遇的后代。这6个人都在缅甸住了2年，到了1801年就从缅甸的僧王叫做雅那毗王沙萨塔玛塞那巴蒂达上成为比丘。第3年，他以3位缅甸的比丘回到了斯里兰卡，就依照缅甸的传承，进行达尚，而且呢，获得了很多人的信心。后来，他们中间又有一个叫塔玛坎达的比丘，等4个人又去了缅甸去学法。这4位比丘有一位叫做古纳拉德纳，他在1809年回到斯里兰卡之后呢，就开始在堪地和沿海地区，依照缅甸的传承，举行达尚的干玛，去接受那些良家子们出家成为比丘，所以呢，就建立了叫缅甸 的阿玛拉布勒尼嘎亚啊，阿玛拉布勒派。阿玛拉布勒是一个地方呢，就在现在缅甸的曼德勒的近郊那个地方以前也曾经是个王都，所以从那个地方所引回到斯里兰卡的缅甸的派别就称为阿玛拉布勒。到了1864年，斯里兰卡的比库就在印德萨帕瓦拉尼亚纳到了缅甸，就在雅凯那个地方，就从孟族的僧人重新打上成为比库。当他回到了斯里兰卡之后呢，也依照孟族的传承也是依照下缅甸的传承，在为其他的人打上成为比库。所以后来的这一个派就称为拉曼亚尼嘎亚，就称为拉曼亚派。拉曼亚派他又比其他的两个派更加遵守戒律。那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了，现在的上周部佛教国家，它是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老挝和柬埔寨的佛教呢，基本上和泰国的一样，因为泰国的佛教，后来在喇嘛四世的时候的建依，也是依照下缅甸孟族的传承建立了达玛尤迪嘎尼嘎亚，就建立了法相印派之后呢，他就把以前就从斯里兰卡传承过来而一直流传的。的泰国的佛教称为 Mahanikaya，称为大部派。而在老挝跟柬埔寨这两个地方呢，也是受到泰国的影响他们两个地方也有这两个派别那就到现在这个西双版纳这个地区也是受到了泰国的影响。而缅甸呢，缅甸在15世纪的时候，全部统归为。为斯里兰卡的传承，但是由于民族的不同，后来呢，在下缅甸，由于他们的语言还是形成了孟族的语言，跟缅甸的缅语跟孟语差别很大的，所以又形成了缅甸的有不同的派别。在1948年缅甸独立之后，当时的国家就把所有的缅甸的僧团全部召集起来，然后进行了僧团大会。当时缅甸的政府就承认缅甸现在有9个派，其中最大的派叫做都达玛，就善法派。第二个大派呢叫做水晶派，水晶派它也是在曼德勒共邦王朝的时候建立的一个派。所以现在的泰国、老挝、斯里兰卡这三个派，这有2个派，它是法相印派跟大部派。而在缅甸的最大的派是都达玛派。而斯里兰卡虽然它是属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第二个故乡，上座部佛教第一故乡是印度，第二故乡是斯里兰卡。而且呢，缅甸跟泰国的僧团几乎都是后来统归为斯里兰卡，但可惜由于几百年的殖民统治，斯里兰卡的僧团最后也是断绝了，而且呢，斯里兰卡的佛教也衰落了。但是呢，他又从泰国传进了一个派别，从缅甸传进了2个派别，所以现在的斯里兰卡佛教只有3个派别。这3个派别其中一个是泰国的派，2个是缅甸的派别。那现在的上座部的佛教国家有5个传统的国家，是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那所有这些派别，他们的三藏经典都是一样的，他们教理都是一样的。这些派别之所以存在呢，只是因为戒律的不同而已。缅甸的好像都达玛派一样啊，都达玛派。他们的戒律就比较松，而且那些比丘呢，多数还是以学教理的为主所以如果去了缅甸，你会看到那些上街里面还是偏袒右肩的他们有时候会出 吃晚餐啊，等等，这些多数都是属于杜达玛派的。那水晶派呢，一旦出去外面，他都是会，会扇皮肤啊，不拿钱啊，等等，这些是水晶派的。而泰国的派，经过了几百年，当时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派，但是呢，自从皇家啊，当时叫喇嘛四世，有个叫做瓦兹拉尼亚那他的。他在继承王位之前，做了20多年的比丘啊。他当时有27个瓦萨的时候才还俗，才做国王的。当时他还是做国王啊，在还是比丘的时候，他就依照孟族的传承，重新再打上，然后就创立了法相印派。这个法相印派就受到了现在王族的的支持，但虽然他的派别比较少，但是受到王族的支持，他还是在泰国很有地位。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般是穿这种橙色的袈裟的，这个多数还是属于叫大部派啊。大部派呢，他们戒律就比较松，而法相印派就是那种穿就类似现在就那种颜色的，那种土黄色的袈裟的多数都是属于法相印派的，他们就戒律就比较严格一点。而在老挝跟柬埔寨，他们也是基本上跟着这两个派别。斯里兰卡的三个派别呢，香米盖亚的戒律也是最松的，然后阿玛拉布那是次之，然后拉玛尼亚尼盖亚的就相对比较严格一点。所以这是现在目前的上座部佛教它的僧团的情况。那无论如何呢，我们就再从上座部佛教的僧团的传承上来说呢，印度的佛教在12、13世纪的时候最终灭亡了但是那个时候传到了斯里兰卡，而斯里兰卡的佛教在16、17世纪的时候也，慢慢的随着殖民主义者的摧残也，最后的衰落了。但是那个时候，缅甸跟泰国都已经统一为斯里兰卡的，统一一个传承了。虽然呢，当时也确实有在索纳贡多拉，在苏瓦纳普密这个地区弘扬的佛教。但是在把勾王，达玛西帝王的努力之下，也统归了斯里兰卡的传承但是呢，这样并不等于说，当时他的僧团已经完全灭了，也是因为他也纳入了斯里兰卡的传承。也就是说，现在呢，所有这些上座部佛教国家的僧团，他们都是彼此之间是承认的，他们的交流啊，他们的经典也是一样的啊。例如说，我们在缅甸，由于帕瓦禅林是一个国际性的禅修道场，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请斯里兰卡的比丘去诵戒，就泰国传承的来也是可以在那边诵戒等等，这个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那因为这么样，所以呢，现在呢，整个上座部佛教地区这个流传的地区的僧团，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来源一个体系都是从乌巴里尊者，然后再到达斯哥，然后再到索那哥然后再到西格瓦然后再到。摩嘎利穆达迪斯，再到马辛达，然后再到阿里德等等这些一代这么样传，然后呢，后来又再扩展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相对不佛教流传的大的僧团。那接力的传承到现在为止我们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来讲讲。我们佛陀的教法在未来将会怎么样呢？我们再讲一讲啊。下面有问题吗？
缅甸旁边的。
这是印度，这里是印度，嗯，印度东部还有一些佛教。那顺便说一下，中国的上座部佛教呢，基本上西双版纳的受到泰国的影响比较多，在德宏地区受到的是缅甸的影响比较多，因为云南的上座部佛教的传播有两条道路，一条就由泰国。清迈或者 Yon 那个地方传到了西双版纳的，而德宏那边是由自缅甸掸邦这边的佛教传到了德宏地区的。
尊者，我想问一下，现在那个泡禅林它是属于哪个派别？属于缅甸的？
水晶。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曼听寺那个僧团有没有送戒这些活动？
有啊，每半个月半个都有诵戒。
哦，好，谢谢尊者。
没有问题吗？那没问题，我们一起来做回向啊！伊达美布娘，阿萨瓦卡亚，瓦杭霍都，伊达美布娘，尼巴那萨，巴杰尤霍都，玛玛布娘巴冈。Sapasatanang Bhajemi Te Sap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断除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有情分享，愿一切有情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埵，萨埵，萨埵。